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继续看圣经中的夫妻这一个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要和文珍师母一起看看圣经以斯帖记当中所记载的亚哈随鲁王与以斯帖这一对夫妻。我们知道在以斯帖记当中，亚哈随鲁王先后有两位妻子，先是王后瓦什提。那么瓦什提因为没有顺服王的命令到宴席展示美貌而被废，在隔了将近四五年之后，臣仆因为亚哈随鲁王思念被废的王后瓦什提而建议要为王另选王后，因此就有了以斯帖这一位救了犹太人的王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和文珍师母一起来看看亚哈随鲁王与以斯帖。
看圣经中的夫妻。
文珍师母您好。
思佳您好。
是非常谢谢您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带领我们一起看圣经中的夫妻。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亚哈随鲁王和以斯帖这一对夫妻了。我想对于亚哈随鲁王呢，也许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这一位做丈夫的君王他的背景。
好的，我们知道当所罗门王以后呢，国家就分为南国犹大还有北国以色列。
嗯，
在主前721年呢，亚述就攻破了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嗯，百姓呢就被掳往北方这个马代的这些城邑里面去。嗯，这个在列王记下17章第6节那边有记载到。然后在主前587年前后，南国犹大耶路撒冷也被亡于巴比伦。
嗯，
在亚述和巴比伦相继灭亡以后，波斯王古列，
嗯嗯，
他在主前539年就完成了统一波斯帝国。
嗯，
在主前537年呢，随着所罗巴伯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有约50,000人。
嗯，
这个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第二章64-67节那边。波斯呢就在古列王的带领下东征西讨，除了希腊还有意大利以外，在近东还有欧洲的国家都入了他的版图。
嗯，
所以他的整个国势很
强
强盛。对的。嗯，在西元前500年的时候，波斯的大力乌王他也带着大军去攻希腊。嗯，但是失败了。
是的，大力乌王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男主角亚哈随鲁王的父亲。
对的。
嗯，所以他的父亲呢已经打下一个局面了。
对的对的。亚哈随鲁王呢他在位的时间是在主前486-465年。
嗯，
他统治整个波斯帝国。今天的故事呢，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一章，谈到亚哈随鲁王。他说亚哈随鲁王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
嗯，
就是从印度流域那边一直到尼罗河的上游，很大的区域，他总共有127省。嗯，他有一个在苏珊城的宫登基了。
嗯，
在第二节。第三节这边讲他在位的第三年，他就摆设宴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各省的贵胄与首领 都在他的面前，127省、很多的人都在他的面前。
是，
以斯帖记第一章第四节有讲，他把他的国势的强大的情况就给这些人看了、看了整整的半年哈，180天
展示他的实力、
对的对的。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呢？他的王后叫做瓦什提、在第11节有记载，他的王后呢容貌甚美，他就要请这个瓦什提来王的面前，要让这些臣民来看看他的美貌。
这个王像展示他的国势一样，要展示一下他这个美貌的妻子。
但是这个王后不愿意，第十二节那边、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亚哈随鲁王就发怒了，心如火烧啊！
太没有面子了。
对对对，太不给他面子。后面呢，这七个大臣也在那边讲了，就说了，你这样子的话，如果这个事情传到其他妇人的耳中，就会藐视自己的丈夫了。现在该怎么办呢？就建议他，你应该降职，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永不更改，就不准瓦什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所以在第十九节这边他们就这样提议了，
是
所降的旨意。20节，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
是做妻子的敬重丈夫，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国法当中呢，也是非常被重视的。
第21节记载了，亚哈随鲁王就照这话去行、就把这个王后瓦什提打入了冷宫了，
是、被废了。
对、被废了。
那么也有解经家就是说，他这一个宴请贵胄各省的这一个大臣来，说也是在商议一个重大的事情，就是谈到历史上他要攻打希腊这件事。那么也有解经家认为，这一个180天的宴席呢，其实中间也有这么一个重要的目的在里面。
对的，圣经上记载这个是他在位第三年、所以就是在主前483年。其实在历史上，在主前480年的时候，亚哈随鲁王他就带了百万的大军再去进攻希腊、但是失败了。
失败，
对，
是
亚哈随鲁王在主前480年进攻希腊失败以后、回国以后呢，就我们可以看到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一节了，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的愤怒止息，就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必怎样降旨办他。这个时候他打仗失败回来
了、
他就想念他的皇后了。
是，也有的解经家认为，他们这一对夫妻就是亚哈随鲁王和瓦什提呢，可能过去也有很多的交流的关系，有这么分析，就说亚哈随鲁王吃了败仗，心中可能很想倾诉一些内心的沮丧啊、挫折啊，但是瓦什提已经不在旁边了。
对的、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些臣子就对他建议了，就是不如为王找寻美貌的处女，然后他们各省都去招聚美貌的处女到书山城来，如果王所喜爱的女子就可以立为王后来代替瓦什提、王就以这事为美，就如此行。
是我们现在要谈到的女主角在这个时候就要出现了。
对的，在书山城呢先介绍了一个犹太人，这个人叫做莫迪改、他是便雅悯支派的，当以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太人约雅金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的时候，莫迪改也在里面。莫迪改呢就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就是以斯帖、因为以斯帖没有父母，在第二章第七节提到以斯帖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就是她的养女了。
是，所以莫迪改身兼二职，
对，
是她的堂兄也是她的义父。
对，
那么其实我们慢慢看以斯帖记呢，可以看见莫迪改对以斯帖的管教是非常好的。
对的对的，我们可以继续看啊。
嗯，
王的谕旨出来以后，所有的女子就到了书山城，那以斯帖也被送入了王宫，就交给西该，西该就是管理他们这些女子的。
嗯，是，
圣经特别在以斯帖第二章第九节有写到，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
嗯，
所以以斯帖是很讨人喜欢的。
是，
是个很可爱的女孩，都很喜欢她。但是呢，以斯帖没有将她的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她不可叫人知道。
嗯，
这个是记载在第二章第十节。然后他们这些女子呢，就要洁净身体一年再去见王。女子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皇宫的时候，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
嗯，
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然后交给掌管嫔妃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她，再提名召她，就不再进去见王。
嗯，
所以要等王再一次的召见。
是，不过圣经也告诉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以斯帖她本身的一个性格。这位女子的性格呢，她不贪，
对的，
她没有要什么东西的。虽然他有被授予这样子的一个准许，他要，他要什么都给，但是他还是没有要。
他都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不乱求什么东西。嗯，然后后面一句呢，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
嗯，
所以我想这个女孩有很好的，不单单是容貌俊美啊。
嗯，
她的这个品德也是非常好的，
是，
旁边的人都喜悦她。
嗯，
在亚哈随鲁王的第七年，也就是主前479年的时候，嗯，犹太的月历的十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就被引入宫见王了。
嗯，
王很喜爱他，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什提。
嗯，是，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亚哈随鲁王跟以斯帖正式成为夫妻了，以斯帖的位分呢也是王后了。
对，
那么我想从刚才我们听到师母跟我们看圣经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二章呢，我想可以看出来以斯帖他的性格，多多少少我们可以明白他的这个内在的品质，人都喜欢他。我想不贪的话就不会争，的确可以看见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长处。
对，
也不贪图虚荣，不贪图浮华。
第二章的末了这边有提到，以斯帖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凯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
嗯，
所以他出嫁前出嫁后他都是很顺服莫迪凯。
所以从莫迪凯开始管教他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顺服的女孩子，也可以看见他品格里面的这一个特质。
第二章的末了提到，当莫迪凯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他们就恼恨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害他。那莫迪凯知道这个事呢，就告诉了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就奉莫迪凯的名报告于王，他们查了这件事果然是属实。于是就把这两个人挂在木头上。这件事呢，他们也写于历史上。这个就是第二章的结束了。第三章呢，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人物出现了，这个就是哈曼。第三章第一节开始就讲到，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
是，
那这个亚甲族呢，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八节第九节那边，我们就知道扫罗王曾经奉命要去征伐亚玛利人。这个亚甲族他是他的后代，那他们跟犹太人是世代就是为仇的。所以这个哈曼就是对犹太人是非常敌意的。怂恿亚哈随鲁王就下了旨意，要在当年的十二月，就是亚达月的十三日， 对犹太人全然解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
是，
那这件事情呢，旨意传遍了苏珊城，那莫迪改听到了以后呢，就撕裂衣服，披麻蒙灰，痛哭哀嚎。在以斯帖记第四章这边就记载了，他穿着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呢，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以斯帖，她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叫他脱下麻衣，他也不肯。后来以斯帖呢，就叫了一个太监去见莫迪改，那莫迪改就把所有的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有那个旨意呢，都给了这个太监，叫他告诉以斯帖。他就吩咐以斯帖要去在王的面前为本族的人恳切祈求。
是，
以斯帖呢就吩咐这个太监就回去告诉莫迪改说，我们没有蒙到王的召见，我是不可以随便擅入内院去见王的啊！如果这样子的话一定会被治死的，
是，这是国法。
对的，那他已经30天没有找我了。莫迪改听到以后就回复以斯帖说，在以斯帖记第4章14节，这是很有名的，他就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边呢我们也看到莫迪改他是深信神的应许一定要成立的，
是，
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也必从别处得解脱，神也会预备别种方法来拯救他们的。当以斯帖听到他养父这样子提醒他的时候，他就吩咐人就去回报了，他说，请你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
是，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看见以斯帖是灵性相当好的一位女子，有任何事情她先想到了我们先来进食祷告，所以显然她跟神的关系也是相当好的。
是的，她很敬畏神、也很顺服她的养父，
是，
也很勇敢、她抱着必死的决心
是、去见了王。
对的对的。
是，
以斯帖呢她在第三日就穿上朝服见王了、在以斯帖记第5章这边就记载，他也很有智慧，王就伸了他手中的金杖，王很喜爱他，王就对他说，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以斯帖他就回答了，这里就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筵席、所以他并没有说出来。
是，
王就叫了哈曼来，就带了哈曼去赴宴席。那天呢哈曼就很开心了、欢喜，他还没有察觉到任何事情、他还是告诉他的家人和妻子、但是那天晚上呢王睡不着觉，他就吩咐人取这个历史来念给他听。我们就看到神呢很奇妙的在这里有他自己奇妙的作为、他遇到这个书上讲着有王的太监中有2个守门的要害他、但是呢莫迪改将这个事告诉了王后。
是，
那那个王就说了，莫迪改做了这个事有没有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这些臣仆说没有啊，刚好那个时候哈曼要进这个王宫的外院，他想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这个木架上。这个时候他们就说哈曼来了，王就跟哈曼说，如果有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应该怎么做呢？哈曼就说，哦，应该将王常穿的朝服还这个御马要赐给他。王就说，那你就把这些赐给莫迪改了。
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亚哈随鲁王其实是一个
赏罚分明，
赏罚分明，很公正的一个君王。
对对对、
是，刚才师母跟我们说到的以斯帖违例去见王，那显然他从来没有违过这样的例，但是当他走近的时候呢，当亚哈随鲁王看到他的时候呢，就伸了金杖。那我觉得这个王呢南征北伐，
但是对妻子有一个很敏锐的心。我想王应该当时也知道说他从来没有违例，今天违例来了，那一定是有什么事了。
对的对的、哦、以斯帖告诉王，第二天你还要带这个哈曼来再来复习赴我预备的宴席，我会告诉你我想要的是什么。第二天呢，王又带这个哈曼来了，王后以斯帖就回答了，王也说了，国的一半我也必定会给你。以斯帖就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
是，
这里是在以斯帖记第七章第三节第四节，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当以斯帖在亚哈随鲁王面前求他本族百姓的这个命的时候呢，亚哈随鲁王就把这件事情再清楚的知道是哈曼所为，就把哈曼所有的家产赐给了以斯帖。这个时候以斯帖就告诉王了，莫迪改是他的亲属，王也摘下他的戒指就给了莫迪改。
是，
这个时候以斯帖再一次的求王，因为王的命令已经下了，他要求王再下一道命令，所以王又在下了命令。三月的时候，就是两个月以后、原来是在正月下的命令，三月的时候就再下令，任何要杀害攻击犹太人的一切仇敌，犹太人他们可以自卫、可以杀戮那些人，
是
犹大人就有光荣欢喜快乐、后面呢，就是以斯帖记在第九章这边就讲到他们设立普尔节来纪念神的拯救。
是，我想能够有普尔节，我们也看见以斯帖的智慧，会以斯帖的稳健。
从以斯帖的身上呢，我想最重要的、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敬畏神，
是、
顺服养父的一个女子。她在婚前婚后都是顺服她的养父。她也很得到王和她身边所有人的喜爱，
是
因为她很清楚知道她自己的身份。她也很守本分，知道进退，他也不妄求，不贪求虚荣，很是大体。他一直都是神的一个好见证。当他知道莫迪改提醒他要在王前为本族人求的时候，他也非常勇敢地做了这个决定、然后也很有智慧地两次地办这个宴席，把这件事情办成了。
是，
可以看到他是在神在人面前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我想以斯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是很敬畏神，
是
很顺服神，知道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他在婚姻中也是很守本分、尊重丈夫，也顺服丈夫。但是当神要他做他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也很勇敢的、很有智慧的去处理。那我想我们在我们的婚姻中也是要多与神亲近，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旨意是什么，
是
然后在我们的婚姻中，我们对丈夫对儿女我们本分是什么，我们要好好的做好。以斯帖也是，他顺服神以后他还顺服他的养父。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即使出嫁我们还是要顺服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我们的公公婆婆，他们也是我们的父母，我们也是要敬重顺服他们。
是，非常谢谢文珍师母。我想还是要请文珍师母在节目结束之前带领我们为做妻子的姐妹来祷告。
好的，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主谢谢您让我们在亚哈随鲁王和以斯帖的故事中，主我们看到您自己的心意，也求您帮助我们每一个做妻子的，我们先要顺服在您的面前，知道您为我们所安排的，我们也因为顺服您，我们也愿意顺服我们的丈夫，顺服我们的父母，顺服我们的公公婆婆，在家里面在人的面前都做美好的见证。求您也祝福每一位姐妹们的家庭，真是都能够为您自己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文珍师母。
谢谢。
窗前显明，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逆着风，
将过去，
未来不再迟疑，
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
曙光渐显明，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
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
哎呀，我又忘记上次灵修是哪篇经文了。
那你一定是没有天天灵修的习惯了。
嗯，
没关系，从今天开始养成每天灵修的习惯，你还可以使用联友电台的丰益计划小程序来帮助你。
丰益计划小程序？
对了，你可以到联友电台的网站或者是联友知音微信号，就可以找到详细的资料了。
那以后我读经灵修就更方便喽。
联友电台2019，与你一起操练属灵生命，迎风展翅。
良友电台正在播出《幸福满家园》节目。
燕芝，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这是以斯帖记中的一句名言，这句话显示了神伟大的万能。圣经从来没有暗示过以斯帖他是渴望嫁给亚哈随鲁王成为王后。他成为亚哈随鲁王的妻子完全是神的美意，借着他拯救了犹太人，而终究让神得着荣耀。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要继续和夏言牧师从做丈夫的亚哈随鲁王酒酣耳热之后，要求王后瓦什提在款待首领和臣仆的宴席当中展现美貌这件事谈起。希望您记得收听下一次的幸福满家园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麦斯家要跟您预告一件事情，就是幸福满家园节目将在三月底良友电台更换节目表的时候就结束了。3月30号是幸福满家园最后一期节目的播出。非常谢谢您过往对幸福满家园节目的爱护和支持，希望您继续收听良友电台的婚恋家庭类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结束了，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